师父、各位法师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开始要讲这个藏教里面六级的分正级哈，就是相似级的地方已经结束了，然后我们今天就是要进入到这个第五个哈分正级，然后下次讲的地方就是究竟级的那个部分哈。那我们今天讲的哈，就是在整个藏教里面比较精彩的内容，很丰富的部分，所以大家呢要用心听。那我们这中间呢不会有考试，但是会有问题，所以你要听得很清楚以后呢，你才知道我这中间的问题，你下次要回答我说，它其中的断证结果是怎么样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已经要进入到，就是上次到四第一嘛，四第一一刹那要引入见道啊，见道就是我们今天要出果、二果、三果啊，乃至于到四果，所以今天是要正果的，正果的，正果呢就很有趣哈，所以大家呢要跟着这个文字呢就进入到这个果位，它到底要断什么样子的烦恼，然后证什么样子的果位，而这中间是不是可能呢可以超？就是释迦牟尼佛当时啊，就是已经真的是一切智人了，他所有的这种修正的过程啊，那很符合现在的时代啊。现在就是说，如果你那个根器啊，就是有特殊根器的人，他就可以怎么样？他可以就是跳班读啊。他也起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就跳到博士班了。那我们这种今天讲的有按部就班的，也可以跳班。那么跳班的可能性呢有很多种啊，就是多彩多姿。那也关系到就是将来我们在修正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要跳的话，你要怎么跳啊？那是不是这个如理如法的跳上去呢？这个都是有它一定的这个规则可循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先跟各位讲一下，就是说这个藏教哈，藏教的六级里面呢，理级一直到究竟级，这讲教的部分，就是在最后证道的果位呢，也就是偏真涅槃。那前面还没有证道，但是目标已经确认了。所以藏教的根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只要是证藏教根器的人呢，那他的修行呢，他一来他就确定目标，说他要证涅槃。好，他要证四果，来以这个为他的这个终极目标里面，然后再怎么样子从前面一直当中的修道的层次，然后依着这个道次呢向上去。但是他一定一开始修行，从这个名字级就是文法，然后知道一切法缘起，怎么样的缘起呢？生死的缘起是怎么样？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证到这个藏教四果的，他要怎么样子来聚合他的因缘，使这个果就是修正的果能够出现啊？所以在这个名字记的地方就知道，这个是用什么样子的条件断什么样子的祸，然后观行就开始修了，真的开始修。那真的开始修里面，观行跟相似这七个位置，在藏教里面叫做七贤位。好，那分正级到究竟级的这个地方呢，是七圣位，就藏教有七贤、七圣，七圣的位置。那观行的那个三个位置，就是五庭心观、别相念、总相念。五庭心观呢，就是藏教的根器的众生呢，他一开始要修的时候，他就确定将来他要证四果。那要证四果之前，要开始修之前，先把过去带来的一些习气跟一些毛病比较重的地方呢，先把它除掉。就是在修道过程当中会引起修道的障碍，那一方面呢就先把它除掉。好，所以我们讲有五停心观，那个停就是停住嘛，停住哈，就是把那个心呢会往外面攀援，不能修道的话呢，那把那个毛病呢先把它呢关照出来，然后把它止住。所以在五庭心观里面，在经上的比喻就说，就好像你要点蜡烛，你的蜡烛要点起来，要让它维持稳定，只有一个办法，要放在一个密闭的这个房子里面，就是要把这个蜡烛放在那个地方，这样才不会被风呢吹熄掉。 所以这个是准备下面开始修定修慧里面先把障碍除掉，然后呢开始修别相念的地方呢就是修四念处，好，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个是观什么呢？这个就是观四谛里面的苦谛，苦集灭道，只有观一谛。你看他一来的时候其实功课很少啊，功课很少，而且只观欲界的苦谛，苦下面有四个啊，苦空无常无我嘛，苦里面下面有四个缘，所以在别相念里面他只观一个谛，把这个苦谛呢观得很熟悉啊，很熟悉，然后呢在这个苦谛里面呢得到就是说对这个苦法的这种谛里呢能够很认同啊，观熟悉了以后呢再下来就是苦谛的下面四个缘，苦空无常无我，那个四个缘很用心的去观察以后呢，那这样子再来，他就是说，那苦谛观完的就可以即灭道。下面不是各有四个行嘛？所以欲界的四谛哈，每一谛下面有四个行，那就是总共有16个行。所以在暖位跟顶位的这个地方，就是观欲界的16行，啊，欲界里面的16行观。这是暖位，顶位其实只有很短的时间，就是在这个地方观这个暖位的时候呢，它到达极点的时候，要么就往下退，要么就往上升。那观了欲界16行观以后呢，下面呢从顶要进入到忍，忍里面呢有下忍、中忍跟上忍。啊，下忍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暖位的时候呢，它欲界16行观只有观苦集灭道欲界的4谛。那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再加功用亨，范围再大一点，他观上二界也要加进来观，好，就是苦集灭道上二界有16行，然后接连前面的欲界的苦集灭道16行，所以在这个下忍位的时候，他有32行全观，全部观了，啊，全部观了。这个我们在表解上面呢，上次跟各位说了，然后中忍呢。开始说观减缘减行，哦，我们讲过他这次总共有31周，就前面全部观了三界里面的32行的苦集灭道全部观完了，很熟悉了，而且已经忍可了，已经有那个定功了，好，哦，已经忍可了，然后再来的话呢就一次一次的看过以后，一次一次的把有一些东西，哎，已经很清楚了。然后从这个上二阶的最后面的地方开始说观，啊，哦，说观就是减缘减行。然后最后剩下两刹那，就是在欲界的苦下面有两刹那的时候呢，这就是上忍，上忍进入到士第一，再下来一刹那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见到位。入流，那我们讲说这一些，你看它叫做观行到很熟悉的时候叫做相似。什么叫相似？就是快要见到了，快要有位置的，很像了。好，虽然还没有见到，但是已经仿佛了，有一点那个像出现了，所以相似这个前面之前的关系。那这个就是他在整个修持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他那个心。修行的心都一直保持在一个什么位置呢？一直保持在心在圆中，啊，就是在从五庭心观开始一直修的时候，他那个修道的心，啊，就很恳切，然后一直都在这个苦集灭道的这个四谛，然后它里面的圆，它里面的行，都一直在那地方做观照，所以那个心几乎都没有什么圆外面的五欲六尘的境界。所以这个因为这样子的忍功哈，定功所产生的呢，它就后面就会发出这个力量出来，它会断惑，会证真，啊，断这个见惑。我们这一次跟各位说，你那个表要拿出来哈，就是上一次那个见惑的88识，三界见惑的那个88识，就是现在呢是初果。我们整个藏教里面它的中心就是 根据这个见思哈的案例，见思或因为很见思的这个病很重，所以要断这个见思。那断这个见思里面呢，它就是三界的见惑的内容，在出果的出果哈，就是入流也叫做欲流，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分界点哈，四谛喻。这个四谛喻就是在世间哈，三界里面，在世间里面，在凡夫，这个是我。外凡，这个是内凡，在凡夫里面他是最高的了，再上来就入道圣人了，哦，就是转凡成圣了，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界点。那他怎么样能够转凡成圣呢？那凭什么他叫做转凡成圣？就是在四第一进入到出果的时候呢，他能够用八忍八智断三界的见惑八十八识。这个就是说你有没有出果那个位置，那功夫拿出来看，拿出来看就是说你的见惑八十八识，就是这个表的内容要断，要断。那这个八十八识用什么断呢？就是用八忍八智好，来断它。那八忍八智的这个内容呢，我们在那个讲义的地方有哈，十六心见道，十六心见道这个第一个地方，就是在第一十六心呢，就是在第一刹那的时候，第一刹那的时候呢，它叫做苦法忍、苦集灭道哈，这四个四谛哈。那四谛里面每一谛都有四心，四个心呢。那这四个心里面就有两个法，两个类。那这个地方呢，可能要用画表解，各位可能比较知道一下。
这是法忍。
哎，对，我们苦集灭道哈，四个，这是四谛，跟刚才的这个中忍位一样，分两个层次来说，就是欲界的苦集灭道，然后上面色界跟无色界也一样有苦集灭道。那第一个要断的时候呢，就是断欲界的苦。这个叫做苦法忍，哈，见到的第一刹那，我们十六心嘛，十六心怎么算的呢？就是到这个四谛以后，要进入断这个三界的见惑的时候，有十六刹那。那十六刹那其实是顿断了，是很快的，是很快。但是他这地方为了要告诉我们，他纵使是快，它还是有一个就是慢动作，把它放大慢动作，它是怎么样子来把这个八十八识断掉的，哈，所以它把它呢分成十六个。那第一刹那叫做苦法忍，就是断欲界的这个苦地下面，这个叫做这一个忍，这是一个定功。那么这个定功呢，它可以断欲界苦地下面，大家看表解，它有几个惑？十个惑。所以忍到这个地方，跟前面那个忍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见到的这十六心的这个忍呢，是可以断惑用的。他把那欲界的那个十个惑就断掉，但是在那个地方的，不管下忍、中忍、上忍，忍位的那个相似忍，他只能伏惑。哦，他只能扶，把它压着，烦恼没有断。但是到这个第一刹那的时候，苦法忍，他就断了欲界下面的十个惑。因为断了惑以后呢，他这个真理就显现出来，所以他就得到苦法智。第二刹那，到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没有哈，就是断惑。第一个他断惑叫苦法忍。然后他证道这个真理，就是断惑以后所现，因为见道嘛，见真理的那个苦的这个真理，他见到叫做苦法智。所以苦法忍，他叫做呢，这个断惑的这个忍，这个定功呢，叫做无见道，又叫做无碍道。为什么叫无见道呢？就是他这一刹那发这个定功的时候呢，那十个惑没有办法插进来。就无见不能插进来，或者是这十个烦恼呢，没有办法障碍他，他一定会发的。从四谛以后他下来，他第一个一定进来的，这个叫做无见道。那无见道是苦法忍以后他所得的这个智慧叫做苦法智，那个是智慧，所以这个是定， 这个是智，在这个比喻里面有说哈，其实这两个是一体的两面，就是一个无碍道、无间道，一个解脱道。那无碍道就是这个烦恼没有办法障碍，解脱道就是说对这十个烦恼他已经得到解脱了，你绑不住他了。啊，无碍道就是说他不能进来。那这个苦法智的时候，就是说他在那个地方他已经完全的得到这个烦恼的解脱。啊，有一种比喻哈，就是大家比较能够了解，就是苦法忍的那个无碍道哈，因为他是断惑，他是断烦恼的，所以他叫做什么？他叫做把贼赶出去。你本来家里有贼嘛，那十个烦恼啊，你要把他赶出去，用什么赶呢？用这个苦法忍把他赶出去。那苦法智是什么呢？把门关起来。好，所以有一点次第啦，有一点次第不太一样。这个就是你门关起来，他就进不来了。那但是要有什么样子断惑呢？断惑正真，断惑正真啊。所以第一刹那是苦法忍，第二刹那是苦法智。那断完苦的欲界的苦以后，第三刹那到哪里呢？第三刹那要上来，好，跟我们那个说观说缘减行的那个地方一样，苦完了要下界完了要上去，前面所做的复习呢，在这个地方都要修行，要再一次，他不是马上就进入极，他进入到上二界的苦。上二界不是也有一个苦地吗？那他苦地要断这个苦地的时候，上二界的断的那个苦地跟欲界的苦地一样，就是用的功夫一样，可是断的烦恼不一样。所以断上二界的时候叫做苦类忍，得到的智慧叫做苦类智。所以第三刹那叫做苦类忍，也叫做无间道哈。然后苦类智也叫做解脱道。那是不是苦地里面就有八刹那？八刹那到这里还没有睡着啊。那么极灭道总共有呢？不是，这个地方有四刹那，这个地方有四刹那。好，苦地里面有四刹那，然后四乘四呢，就十六心见道。十六心见道啊，先从欲界里面下面的苦地断惑，断欲界的十个死。对，欲界的十个死，得到苦法忍，然后同时也得到苦法智。这个苦断完了以后，断上面色界无色界的见惑，色界无色界的见惑，哈，然后他得到苦类忍、苦类智，这就是第三刹那、第四刹那、第五刹那呢，就下来断极法忍、极法智，哈，然后再上去的话就是极类忍。极类智，再下来就是灭法忍、灭法智、灭类忍、灭类智，好，道法忍、道法智、道类忍、道类智，这个就是十六心见道。十六心见道，终究他把八十八识断尽。好，下次请你们告诉我。在这个八十八识的断惑，这八十八识我们知道在苦法忍的这个地方断十识，然后呢在苦类忍的地方断多少，这个下次你们告诉我，这要下去调的哈，你们要看一下到最后要算起来是八十八，好，十六心断八十八识见惑，这个是下次的功课，所以我们不考试，这个就是把这个书摊开来，然后你们自己去算，最后要算出来八十八，啊，这个是我们讲。然后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知道它叫做无间道跟解脱道，啊，解脱道。那在这个地方说，这个法忍跟前面的那个相似的那个忍位呢，一个是福祸，一个是断祸，啊，它的功用不同。再来呢，为什么它这很快？啊，见到十六心很快。那么在中忍位的那个地方呢，它很慢，就是下忍、中忍这个地方它很慢，也是同样对治的，都是用同样的那十六行来对治它那个烦恼啊，都同样。那前面的这个相似的位的那个忍位，在福祸的时候，它必须要很作意，对吧？它很认真的心在缘当中哈，比如说苦空无常无我，即因生缘，灭尽妙离。道正机胜，这四个 这四个缘呢、啊，他要很用心去圆他，心要很用心，就像念佛，你要很用心、很用心把它拉回来，心在这个缘里面。到这一个地方的这个人的断惑呢，他是任运断惑，所以他很快。所以我们在惑、在无明、在那个烦恼当中啊，你是很自然就把它断掉，那就是功夫已经到成熟，就是到这个地方它自然哈、哦，已经温了、啊。温已经很热，很热，热热到后来它自然就熟了，不用再特别加行，啊，所以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这个地方啊，所以圆这个四谛法的内容呢，在这个十六心呢，它是自然的，因为前面的工作，前面的工作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刚才问这个八十八十的这个内容哈、啊，那它的断的品数啊，死的那个八十八十的内容，大家自己回去呢到。讨论，大家去讨论看答案一不一样啊，要用一点脑筋，然后用一点头脑，在这个守楞严经哈、啊，阿难遭摩登伽女之难，在很多的注解里面都说哈、啊，阿难当时是出国啊，出国，那么慧信法师说这个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对呢？出国不会遭摩登伽女之难。哦、所以他正出国的时间，因为我们看很多的资料、哦、包括南传的这个经典的资料里面，很多都是说阿难见到佛以后很快他就正出国了，但是呢慧清法师说不对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只得到出国相之前，那个时候呢他是事不坏境，事不坏境，他还没有得到出国的果位，如果得到出国的果位的时候呢，那其实他不会遭摩登伽女之难、哦、如果出国还会遭摩登伽女之难的话，那这个出国太不值得了，因为四国里面就是这个出国最要修行，因为你看我前面花了多少的精神，从除障观苦地观异界的十六行观，然后在三十二行全观以后再说，说了以后再任运破惑，所以到出国的那个前面的那个工作跟那个修行啊，是很扎实很确定的，所以四欲流之哈、啊，要进入欲流里面，四欲流之里面呢，它有四个条件哈、啊，第一个就是要清净善知识，你要得出国的话、啊、你要清净善知识，你要听闻正法，第三个你要思维啊，思维这个正法的内容，第四个很重要，叫做法次法相。法次法相就是你在哪个地方你要知道，才不会产生误会。那就是说，你断惑断到哪里？你在这个十六心在什么地方？或者是这个法忍跟相似的这个位的那个人有什么不同？你要知道啊，然后才知道要往上面再走是走哪一个方向。所以这是四欲流之哈要说的。那我们讲今天就是讲分正集里面呢，就是出国二国三国，它已经是就是进入到圣人的位置哈。那圣人位置我们看一下七圣位讲义里面那个七圣位哈，就是这七个位置，所以我们一般的常识都会认为说哎，就是出国二国三国四国嘛，怎么会有七个位置哈？那这个七个位置呢，就是藏教里面呢，它的修行从因果啊、哦，就是出果里面它有出果相、出果二果相、二果三果相、三果啊、哦，一直到四果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看七贤七位哈、哦，藏初基七圣位，那七贤七位是在前面，藏初基在这个地方。那么现在这个不是贤位，是圣位。圣位里面哈，出果十六心里面，第一心到十五心，这个叫做出果相，就是还在出果，还没有到出果的因位。到第十六心的这个地方呢，才叫做正正的出果。啊，就是刚才前面的这个断证，前面都还没有，在十五心的时候就是出果相，那第十六心呢叫做出果。那虽然是这样呢，它有两种根器， 两种根器。第一个种根器就是怎么会进入到出国呢？第一种根器叫做随性行，第二种叫做随法行，这个都是在出国的因位上面。好，出国相，哈，出国相须陀洹嘛，须陀洹里面呢，出国相里面呢，它有两种根器，第一个呢就是叫做随性行，第二个呢叫做随法行。随性行的是什么样子呢？是顿根平他生解，就是这个的根器呢，一定要有善知识在旁边呢教导的，啊，就是要能够一旁接引，一旁指导，然后一旁呢再纠正他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啊，这个是比较顿根的。那他怎么能够进来呢？因为他信，哈，啊。就是因信而入门的，这个叫做随性行。随性行，那随法行呢？它就不是，就是它不见得需要善知识，它可以自己，因为它自己的这个根性很高，它自己见法，然后它自己就能够依法来修行的，就是立根自已自立，就是个随性行、随法行。那么出果的这两个到二果。到二果的时候就会产生性解跟见得，就是随性行人到二果就变成性解，随法行就变成见得，哦，所以他下面讲性行转入修道，凭性发真解，这个是讲义上有的。那如果随法行的时候呢，就是法行转入到修道二果的时候，那么他见法，见法就是得到这个真理，所以叫做见得，这是二果，哦，四陀含。那出果的地方呢，有相跟果，哈，苦忍真明，十五心刹那进取见真，这个是见到位，见到位，这是出果相的地方。那么十六心见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断了见惑，这个就是须陀洹，须陀洹。那所以我们在那个表解，就是见惑跟思惑的八十八识跟八十一品思惑，大家知道在须陀洹果的这个地方呢，八十八识见惑就断尽了。那断尽以后呢，在上面呢就要开始断八十一品的思惑。所以在经里面有讲，断八十八品的识的见惑的时候，如刀断，十六心断。虽然他前面准备功夫很多很多，但是呢，他要断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例外的，就是十六星见到，就很快十六星，因为他前面准备的太好了，然后再做那十六星就见到。那后面的八十一品的思惑呢，那个就像藕断丝连一样，所以他断的就没有那么干脆，后面就有非常多非常多的可能性，怎样子的断法。所以后面我们要讲斯陀含跟阿那含的部分。那么斯陀含的这个地方呢，他开始断八十一品的思惑，哈，我们把那个思惑的那个地方呢拿出来看，三界思惑八十一品，哈，三十一品。先要知道它的内容，就是说我们等一下断了半天，到底在断什么？它的内容，哈，就是在欲界里面呢，它是贪嗔痴慢这四个，哈，就是贪嗔痴，贪嗔痴再加一个慢，啊，它没有疑了。思惑没有疑，为什么？在见惑里面已经把这个疑的部分断掉了，已经见真理了，所以思惑里面没有疑的部分。但是在色界跟无色界一样，没有嗔了，啊，就只有贪痴慢。那么就是总共呢，就是九地，哈，九地，色界四个，无色界四个，然后欲界一个，然后总共九。九九，每一地有九品，九九八十一品。先把这八十一品的思惑呢，要了解以后，然后才知道这个二果三果，二果三果都在断这个，啊，乃至于到四果相都在断这个的部分。然后呢，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七圣位的这个地方呢，虽然他说须陀洹相果、斯陀含相果、阿那含相果、欧罗汉相果，其实。斯陀含相就等于须陀洹果，哈，就是已经得到须陀洹果以后呢，它就等于是斯陀含相的了，啊，就是出果得到以后，它马上就要开始断这个八十一品的思惑嘛，它马上开始断，它就叫做斯陀含相了，啊，那一样阿那含相呢，其实就是斯陀含果，我说前一个的相就是 就是第一个的果，就是第二个的相啊。这个是先说一下，就不会说你在那个十六星见到以后，你就停在那个地方，好，然后呢，等到来生的时候才开始断这个八十一品的失惑，他不会的，他就是断了出果以后，他同时他就开始要断这个失惑。那么这个失惑里面哈，这个失惑里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其实这个八十一品失惑真正的断的部分呢，失惑真正用心在断的部分呢，都是在第一个五趣杂居地的贪嗔痴慢这个九品，不是本总共有八十一品吗？啊，总共有九地嘛，九地每一地有九品嘛，就等于八十一品。那这个九地里面，第一地就是五趣杂居地，就是我们现在住着这个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有几品呢？我们这个地方有九品，几品失惑呢？有九品，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有九品，再加上七十二品，等于八十一品。上面的嘛，上面的有四禅跟四空嘛，好，四禅是四空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为什么要把它分这两段呢？就是正二三果都在这里，就是最用力的都在这个五趣杂居，就只要把这第九品这个地方的九品断掉以后，就是三果了。就是三果了，不用说哈，我们想象中好像要照一个一个上去这样子断，不是的，它在这个地方九品里面，所以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讲义，反那个另外一个七身的这个地方，有那个九品哈，大家有没有看到九品的那个，啊，就是你那个反面的地方哈，就是七圣位的反面，有一个九品七身，九品七身的部分，这个的反面。讲义的反面，九品七身，所以我们时常听说出果哈，出果断三界见惑，然后呢七番生死正四果，七番生死，那七番生死是怎么来的？好，七番生死啊，天上人间七番生死正四果，那七番生死是怎么来的？就是以这个地方的九品哦，后面这个都不管哦，好，出果。出果他七番生死里面呢，他就是把这个第一个再把五趣杂居地里面的那个九品里面呢分作上中下哈，总共有九品。那七身是怎么断呢？大家仔细看哈，等一下我们再问问题哈。九品里面最上面的那个上上品，九品里面上上品，那内容是什么？贪嗔痴，贪嗔痴慢，贪嗔痴慢，它的内容哈，内容，那它的那个内容是这样，可是它把它分九品里面呢，它上上品的地方要用多少时间来断它呢？
两生
断一品哦，九品里面那第一品哈，要用多少时间来断它？要用两生，啊，然后呢，再下来第三生就断上中品，第四生就是断上下品，第五生就断中上品。第六声就断中中中下，第七声就断下的下上下中下下，这个表一看起来很清楚，常数是反面这里，哎，对哈，啊，好，我们看这个以后就要了解这九品惑的断证有一个道理在那个地方，就是上上品最难断，所以刚要断它那个失惑的那个内容的时候，要用两声来断它。那已经断了这个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以后呢，再下来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很顺了，其实断的内容都一样嘛，对不对？再下来你看它有两品在一生就可以断掉，它有三品在一生就可以断掉，是不是感觉上断烦恼前面比较难断？前面啊，在前面第一品的地方要用的时间是两生，好，然后再下来都是一生一生一生去断一品惑，可是到后面的这个中中跟中下两，在一生里面可以断两品，甚至到最后的时候你看它最快了，哦，三品呢就在一生里面，第七生里面就把它断尽了。那现在呢，我们现在要开始断这九品，就是一样这一章哦，这一章的这个九品了。第一个就是出果已经十六星见到完了以后，十六星到进入二果相，进入二果相哈，反面这个地方四陀含二果相的地方， 那他断的是欲界的思思哈，一到五品，就是上上品一直到什么中中这个地方，哈，一中中品。如果到断到中下的地方呢，断到中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斯陀含果。所以相的地方呢，它只断到第五品，果的地方它断到第六品，剩下三品留一生给第三果，第三果去断嘛，剩下三品，哈、哦，就是到三果的位置了。这个师父有看《金刚经》讲义啊，所以就比较熟。好，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恶果的这个地方，恶果的这个地方呢，叫做有一个名词在讲义的这个地方叫做次段。次段跟后面等一下会讲的超段不一样，最后今天最后会讲这超段，就是这次段的部分，就是在恶果或者是三果的地方，它有两种断法，就是这五品惑哈，或者六品惑呢里面，它一种叫做认断，一种叫做原来的次段。什么叫认断呢？什么叫认断呢？就是得了出国以后，已经位置是我现在是出国了位置以后，那我现在要断这个思惑的时候呢，我一品一品一品断，这个叫做认断，认断了。所以这个认断是就是怎么样呢？断惑，今生断惑，一生一生一生一生嘛，然后一生里面断两生里面断一品，三生里面断一品，四生里面断一品，所以经过那一生就断多少惑，这是叫薄来，这个叫做认断。但是有一种人，现在讲恶果，恶果有一种人他不这样，他不这样，他用抄的，这个次的意思就是抄，他用抄的，他怎么抄呢？我们现在就要讲论家家，就是在恶果相的地方会有一个家家，那个家家就是他不是一步一步断的，好，所以他在这个地方里面呢，还有三生家家跟二生家家。先知道什么叫做家家，这就是恶果相的一个很特殊的名词哈，特殊的名词，就是在这一个位置的恶果相的圣人呢，他呢，他投生的时候呢，他不一定。不一定哈，受身处不一定哈，在人，在天，在天，在人。那在人里面呢，当东家、西家、陈家、黄家，姓氏都会一直改，所以这一家那一家，就是会转变。他在投身里面，然后到天道里面呢，他的每一家每一家，就是到天家家，就是这个刚才讲叫人家家哈，一种天家家，就是到天上去以后呢。这个的天是指欲界天，恶果相还没有到色界哈，这是欲界天。欲界不是有六层天吗？那么在这个六层天当中呢，有可能在初禅，不是，就是第一个四天王天，有可能在忉利天，有可能在夜魔天，所以不一定，这但是都是在这个欲界的六层天，所以他呢在天上，那在比较下面的他的宫殿享受就比较粗。那越上面它就是越细腻，那个就是天家家，天家家。那为什么叫三生跟四生呢？刚才是今生断惑，今生断惑，家家呢是断惑损生，他不要一生一生一生一生断了，一生一生过他不要，所以干脆几拜把他断的惑多一点。多一点，那多一点的时候呢，最后本来是要七生嘛，七生正果啊，他现在不要，他只要三生，或者他只要二生。那你要三生，你要三生的话，那你的损生啊，你要损生，你断的货就要多一点，好、哦，现在是，所以他这个是家家是断货损生，那他最多只能断，最后是三生或二生，变成三生的话，在三生的时候，他是在第四生的这个地方。本来是一二生上上品，第三生上中品嘛，他不是，他在一来的时候呢，他就在第四生的那个上下品的那个地方，他把前面那两个呢，在一生里面他就把它断掉了，好，所以他是在上下品那个地方，上下品也就是第四生的那个地方是他的第一生，第一生，所以呢，他是这个叫做三生家家。为什么叫三生家家？因为他只剩下后面只剩下几生， 五六七，所以三生加加他只剩三，只剩三生。二生加加是他更高，他在第五生的那个地方，就是在中上品的那个地方，他就一来他就是到那个地方。那后面他只剩多少呢？只剩两生，所以三生加加，二生加加。所以这个是跟各位讲说，如果有在恶果相的时候呢，他有可能会就是不一定要经过很多生，他自己至少他可以三生或二生了，就可以加加以后，他就直接他就证阿罗汉果，他就证阿罗汉果。所以呢，他有超啊，他有次段啊，超次的这个根性。好，现在讲说，如果说天加加的话。天加加的意思就是在天上到人间，在人间到天上，天上在人间，哈，天加加就先从天上，然后下一生呢到人间来断惑，哈，然后最后呢再到天上去，那是二生加加。如果三生加加在人，然后又回到天上，在天上涅槃。那相反的就是在人，然后到天，到人，到天，然后在人，这是三生加加。在人涅槃，在人涅槃的话，那就是要人加加。我下次问什么叫天加加，什么叫人加加，什么叫三生加加，什么叫二生加加。哦，那这个呢是恶果相哈，恶果相里面它的这个可能性哈，就是它有次段的可能性。在古代的公案里面哈，曾经有就是苏东坡的这个原则传，还有在印光大师的这个法语里面有讲到唐朝的那个原则禅师哈，原则禅师。那么讲到他呢，本来啊就是跟那个李渊要去朝峨眉的时候，那么他呢本来是说要走陆路，结果那个李渊说要走水路，他最后顺着这个李渊，所以在西边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妇女怀孕了，然后呢他就叹口气说姻缘啊逃不掉啊，逃不掉，他必须要来投胎。这个妇女已经等他哈，等了几年了，三年哈，然后他就是知道他不肯去投胎啊，啊结果呢姻缘碰到了，还是要去投胎。所以他就跟那个李渊他说哈，三天以后哈你来，我会跟你看这个小孩子，他会对你一笑，那个就是我。所以他回去以后在寺庙哈，就是当时他就在寺庙里面把事情处理完以后，他就作画。那当然后来李渊三天以后呢就来看他，然后他有这个小孩子跟他笑。这个公案大家都很熟，我重点不是在讲这个，重点是慧老啊，慧老他说这个原则禅师哈应该是恶果。哦，他说他应该是恶果，因为是恶果呢还要来人间一次啊，断六品师嘛，是三品货啊，三品师货还必须要来人间一次，那他就是不肯来，他最后呢你看还碰到他还必须要来人间一次呢才能证阿罗汉果。所以慧老在守楞严经的时候呢，他就说依他的判断哈，原则禅师应该是恶果。啊，当时呢我在看这个教理的时候，我讲这几天都一直在加加，一直在这个果跟相哈，都在断跟超当中哈。我是想这个慧老，我要跟他讨论这个天加加人加加，这个明明是说天上人间七番生死嘛哈，或者是三生加加二生加加，就是天亡了以后到人，人亡以后到天上去。那他现在是人，原则禅师是人嘛，是不是？那他下一次还是人啊，他没有到天上去啊。那他凭什么说他是恶果？诸位说呢？后来呢，我去看这个《傅弘记》，《傅弘记》里面，它里面呢，除了这个三生加加、二生加加里面，还有叫做天不等加加、人不等加加，这个就是上下上下的。还有一种叫做平等加加，平等加加就是他不一定要上下跑，他这三生可能都在人，三生二生也都在天，这个叫做平等加加。我看哎呀还是慧老对，平等加加就是他不一定要这样跑。所以我们不一定想说你将来一定要天上人间七番生死啊，那个是通说，可是还是有可能呢，这个都是在同一个界哈， 就是在这个人道或者在天道里面同时把这个祸断尽的，那它的里面的变化性啊非常的多。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看这个东西在印证你平常看的这些祖师大德，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说它到底的果位在哪里啊？那有什么证明要用教理来说哈？所以这个是讲这个恶果相哈，恶果相。所以它上面是不是有说不等加加跟平等加加在那里？好，我在加加的那个地方有说哈，那个就是恶果相。第三个哈，要讲到三果。那么恶果断了欲界第六品失惑哈，第六品失惑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也就是在六身那个地方，六身那个地方其实也就开始三果相。啊，最后只剩下什么欲界的三品失惑，三品失惑。那么他呢叫做阿耨含，阿耨含在这个时候呢，他是在七圣位里面，他叫做身正，他给他的位置哈叫身正。因为这个阿耨含呢是准备哈，准备就是要证阿罗汉果了。所以在阿耨含里面呢，释陀还有说加加天上人间，因为他毕竟呢来说呢，他还有六品哈，六品里面的这个失惑呢在那个地方断证。但是在阿耨含他只剩三品，三品里面又只有一身，所以阿耨含他是已经几乎快要证阿罗汉果了。那快要证阿罗汉果，他证阿罗汉果的可能性有很多，跟这个释陀含一样哈，他这个阿耨含的相的地方呢，他是本来是剩三品，如果一品一品断的话呢，就是一般的阿耨含。另外有一种呢，就是他只剩下一最后那一品，下品那个地方，那个叫做一种子，一种子哈，又叫做一见，就是一个间隔，他就证果了。就是最后面的那个品，所以我们佛学常识知道一下，有一个叫一种子，那就是阿耨含相，而且它是属于超断的，它不是七八九，它不是，它一来就七八九同时，只剩下第九的那个地方，只剩一种子，一种子它就要证阿耨含果，那这个就是这个阿耨含相。那阿耨含果呢，就是断欲界的第九品失惑，那断了以后呢，就证四果，证四果，那证不是。就是断这个下面的那个七身，第七身的地方。那第七身哈，第七身把这九品失惑断了以后，万一他如果没有证四果的话，那他要在哪里呢？他就要上去。有一种可能，他是就是在这九品断的时候，他同时在那一身哈，在那一身他断那三品失惑。但是有一种可能，就是说他呢在这一身里面断那三品失惑，遇见三品失惑，同时也上二界的七十二品失惑同时断，那他就证阿罗汉果。那万一如果他没有断，这个就是比较钝根性的人，那他就必须要到遇色界的五不还天，色界五不还天就开始断后面的七十二品失惑。那断这七十二品失惑证阿罗汉果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就是阿那含果哈，断第九品失惑，也就是阿罗汉相断上界七十一品失惑，在这个地方叫做波那含，就是阿那含果他要波涅盘有很多很多的可能，就是第三果你要证四果的时候有很多的可能。好，我们看一下讲义，那就是波那含，这个地方写七种。那么一般的这个俱舍论哈，依照俱舍论里面这样子说的，也有其他的不止哈，不止七种，有九种哈，九种，在这个普弘记里面他说哈，阿耨含总共它的变化性有多少种？12960种，就是三果要证四果的时候，有可能有多少可能性呢？他说无量无边了。那我们现在先讲七种哈，那这七种呢，就是在欲界断了这个九品以后，在上面要断色界跟无色界的时候呢，它的可能性，第一个叫做现波。叫做现波，什么叫现波呢？就是在欲界，他现在阿那含是不是还在欲界？假如他没有去五不还天的时候啊，他还在欲界。那在欲界的时候，他现在他就波涅盘，这个叫做现波。那什么样子的人会是现波呢？ 佛在世的时候，那些舍利佛、目犍连那些尊者都是现波，哦，就是他不用上去色界五不还天，也不用上去无色界的四空天啊，就是欲界里面只有一种叫做现波啊。现在要往上了，那如果没有现波，你现在不能现波的话呢，我要上去无色界，欲界要上去色界了嘛？欲界断了九品师以后，要进断上面的七十二品师的时候，那还要去哪里呢？五不还天。从欲界要到五不还天的时候，在这中间还没有到的时候，未加的体的时阵哈，阿未搞，等于就是在中阴身的时候，在中有的时候，他在这中间他波涅盘的，这个叫做中波啊，这是叫中波哈，所以他也有可能呢，他是在中阴身的时候正波涅盘啊，所以这个是现波跟中波，第三个就开始在色界波涅盘了。哎，色界波涅盘，色界波涅盘里面就有声波、有形波、跟无形波、跟上流波这几个，那个都是在色界。怎么样到色界呢？我们看一下哈，色界里面从梵众天哈，一直到这个色究竟天呢，总共色界有多少呢？十八层天，十八层天。但是在这个声波哈，声波里面呢，它不经过前面的四禅，它是从欲界直接升到五不还天呢，升到五不还天，这样子的哪含尊者呢？也就是阿罗汉相的这个尊者，从欲界升到五不还天，一升到那个地方，哎，你要仔细听啊，因为下面声波、有形波、无形波这三个有一点点不一样，就同样的都是从欲界升到五不还天，但是呢，一升到那个地方，它很快。就讲叫做任运啊，一生到那个地方，他就正四果，他也不用特别用功，那个就叫做声波。啊，有形波呢就不行了，他升到五进居天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有形，就是加形，加形啊，他要加形，要努力用功，所以他跟那个这个声波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声波他很快，他也不加形，他就波涅盘。有形波不是哦，他是要哪样子呢？他必须要加行，加行，而且呢他时间比较慢，因为加行嘛，就努力用功。那无形波呢，跟有形波、跟声波的不一样在哪个地方呢？就是他没有声波那么快，他是慢慢的，可是他又跟有形波不一样，他是不用加行，他就是自然而然，但是慢慢的证四果罗汉。那这三个不一样啊，最好的当然是声波，一来不用加行，然后马上就波涅盘了。那有形波是你要加行，也要有时间，没有声波那么快，好，要时间。那无形波是不用加行，可是长时间，时间要长。啊，这三个都是升到五不还天，五不还天。上流波比较麻烦哈，上流波哈有两种，这里我没有写哈，有，不是。上流波里面有两种，上流的意思就是往上升，往上升，一个一个一次一个一个往上升啊，一个一个往上升。但是一个一个往上升里面呢，又有不一样，一个叫做有杂修，我下一次只要问这个就可以了，其他的我都不用问。一个叫无杂修，什么叫做上流波呢？就是一个一个往上升。可是我们在因地的时候，什么叫做有杂修？这个是你不要想说杂修不好。是在因地的时候呢，都有修这个四禅里面的哈观、练、熏、修，尤其里面的那个熏禅，也就是叫做狮子奋训三昧，它的那个在修定当中，它又有加慧的，就是在修四禅八定当中，它有加慧的，那个叫做有杂修。那如果说你在修过去在修定功当中的时候，你只入重定没有加慧的，那个就叫做无杂修。所以有杂修的话呢，它可以怎么样呢？它可以超，哎，所以这三个全超、半超跟片末哈，这是有杂修的，这是曾经有修过观慧的啊，就是前面。四禅波罗蜜里面的那前面所要加修的那些四禅八定的那些功夫， 你有修过那些东西，到这个三果的时候，到上流坡，虽然是一个一个上面去，但是它可以超。那它为什么不像前面的那个地方直接就说从欲界直接到五不还天呢？不行，这个地方上流是你先要去凡众天那个地方报道，就是要到色界的第一层。好，有杂修，这个色界天是第一层嘛，是不是叫凡众天？地藏经里面哈，初禅啊，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嘛，啊，初禅的，所以上流波哈，上流波的这个全超的人呢，他就是先到欲界，先在欲界，然后他到凡众天，凡众天以后，他可以直接全超哈，全超跟前面的那个现波不一样，跟前面的那个直接到五不还天的不一样啊、哦。他要来这个地方凡众天，但是他全超是从凡众天直接到色究竟天，全超啊，加一龙面鬼哈，加一龙面鬼，因为他修过这些啊，曾经在因地上的时候，他曾经修过这些四禅的内容，他都修过，所以他从凡众天到色究竟天，这中间呢，他都全部超过去了，超过去，那他这里面叫做超十四天。他不是叫超十六天，照理讲叫超十六天，但是大梵天他不超，无想天他不超。什么叫不超？是就是说大梵天他不进去，对他来讲是绝对不会进去跟无想天，无想天是外道天，大梵天是因为大梵天的这个天人呢、啊，基本上有一个行气比较傲慢，所以、啊、他跟这个三果也不相应、哦、所以他这个是从凡众天一直超到色究竟天，这是大超，这是超十四天。那这个半超呢，就是其中它会经过某一些部分，十四天里面它会经过十九个、八个或六个，从一个到十三个的都叫做半超。刚才全超是凡众天直接到色究竟天，对不对？这是一种，就是全超。那半超的可能性就很多，就是他可能凡众天他直接到上光天、无量光天，他超一个也叫半超，超两个也叫半超，超三个也叫半超，超十三个也叫半超，就是他中间有一个地方他不过去啦，每一个人不一样啊，所以他这里会说有一万多个 Ono 含，就是这样啊，因为半超有很多可能，通通叫一半的啦，这叫半超啊。什么叫片末？片末的意思就是通通要去，全部不能超、啊、就是凡众天到凡夫天到少光天、无量光天，一个一个过去，就是全部要在那个地方生，到那个地方消失，然后再生再消失，在那个地方就是遐拢爱行过，还有说片末。那这个片末、啊、这个片末到色究竟天以后呢，色究竟天以后他就证四果，这一些哈、啊，有杂修的这些都是到色究竟天以后他就证四果，无杂修的那个就是最糟糕的了。我们讲最糟糕的，其实我们也是就是说哈，最标准的就是什么呢，从欲界刚才断了九品的，然后呢到四禅，然后呢到四空，那这个就是上流波一个一个上去的无杂修的部分、啊、所以啊，这个大家要有一点头脑概念，实在不行写笔记，然后呢对照思考一下，我、哦、这个已经弄很久了、哦、那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哦、跟前面也不一样的地方。现波我们再讲一次哈，来，现波就是只有在欲界直接就波涅槃的，中波就欲界要进入到色界的五不还天的时候他波涅槃，好，就是中波。然后再下来声波、有形波、无形波跟上流波呢，他都是要经过色界，他要经过色界。那声波、有形波、无形波就是跟这个上流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直接他不经过，他虽然到色界，但是他不经过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他直接什么呀，上进居天。声波、有形波跟无形波是从欲界直接到色界的五不还天，不用经过前面的这些四禅凡夫天，他直接从欲界往 往生以后中阴身没有证涅槃，那就只好升到五不还天，升到五不还天里面就分作你有没有加行，还有你是很快就证涅槃，还是你没有加行但是也长时间才入涅槃。但是呢它是从欲界直接升到五不还天，那再下来呢上流波的话就不一样了，它就必须要经过四禅。那经过四禅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它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那个就是片末、哦、那他有超的那就是半超，全超的就是他从凡众天直接升到色究竟天。他跟前面的这个跟前面的声波有什么不一样？他是有经过凡众天，前面的那个声波是欲界直接到五不还天色究竟天。所以我来家出产家报道一下，没有，这个是三果诺含哈。那无色波哈，无色波是什么样呢？
你刚刚说那个上流波，你还有一个无杂修的
啊？无杂修的就是要一个一个啊，欲界到四禅，到四禅，然后呢就要到，然后到四空，跟这不一样。刚才的那些有杂修的在色究竟天就波涅槃了，但是这个无色阶的它不行啊，无色那个无杂修的不行，无杂修的他除了他没有超之外，没有超之外，是他欲界完了以后到色界，色界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没有经过五境俱天。他如果进五境俱天，他其实就不用经过无色界了。他就因为没有经过五境俱天，所以他怎么样子呢？他就要上四空。这有可能你们把就画表，就会觉得很有趣。都不一样的，你听我讲的语言好像一样，其实都不一样哈、哦。然后最后一个有一个无色波，什么叫无色波？欲界直接跳到无色界，没有经过色界，那个就叫做无色波，跟刚才的那个无杂修的不一样。无杂修的他还要进来四禅，然后才到四空。那无色波他不用，他从欲界直接跳到无色界。这些都是。四果相，也就是阿那含果的果位，阿那含的果位。好，这个是阿那含的果，也叫做四果相，那叫做波那含。然后我们前面最头先不是有讲一个次段，就是第二的讲义的那个地方，次段的地方是得见到以后，出果见到以后，你七生一个一个断，那就是要认断。那你如果中间有超的话，那个就叫次段。但是这一个的次段跟后面的那个超段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就是前面那个次段的那个地方一定有一个大前提，一定要得到见到位，见到位以后才开始断失，那个失货就是88品见货断完了以后再断81品的失货。这个叫，那你这81品失货呢，是慢慢断还是超次段？那个就是次段。下面这个超段，我们用这个来结束。这个超段跟前面的次段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我们现在有一个考虑，依照修道来说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以前都说见道断了，见道以后才修道，你见道以后你才修道，就是我见货断了以后我才断失货。如果根据这个教理，不一定，有一种可能你先断失货，有一种可能你见货跟失货同时断，所以这个就是在见超断。那这个超断的意思就是说，你根本还没有断见货，还没有到见货，没有断见货的时候，那有一种就是说本超断。本超断的意思就是说，你那个见货没有断哦，没有见货断，先断失货。什么样子人可能呢？就是很多外道他在修禅定的时候，他先修四禅八定。他没有正见到，他没有见到真理哦，他没有法眼镜。可是呢，他本来就对五欲六尘嘛，失货是不是对五尘所起的烦恼？他对五尘本来就不起烦恼，然后他定功很深，然后他这样子来修的时候，他是先断失货。但是修先断失货，在世间的禅定都已经很高了，再回来修那个佛法的见货断的时候呢，那他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佛法里面那个见道的那个智慧很弱，见道是需要88 是要十六姓见道，那见道呢智慧他很弱，虽然他是回来再回来修断见惑，他再怎么修呢，他那个见道的思那个智慧很弱，所以本超断是属于外道，他先断思惑，他要再来断见惑的时候，虽然他八十一品已经断尽了，但是呢他断的位置八十一品断尽最高也只有三果，他不能到四果，就是说他最多只有到三果。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见惑的那个智慧有，不是没有，但是力量不够，哦，所以这个是本超断，这个是外道。我们现在有一个观念，就是可不可以先断思惑？可以的，哦，但是你先断思惑再来断见的话，你位置要往前退一个位置，哦，小超这个就不是外道，这个是我们这些教内的弟子，教内弟子里面呢，他呢他见思同断，就是断见惑的同时他也断思惑，他会有一点超，会有一点超过，跟前面的家家一样，所以小超里面也有家家，就他可以超的，他不一定要七身的，他不一定要七身。为什么他不一定七身呢？就他在断见惑的时候，八十八死见惑的时候呢，他同时也断八十一品的思惑，他不是最见到以后再入二果三果，所以他这个叫做小超。那这个小超也有家家，那跟前面的次段的家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次段的家家是见道段，那这个小超呢，他不一没有，他没有见道。好，下面大超，什么叫大超呢？就是在凡夫的时候呢，见惑也没有断哦，在凡夫听法的时候呢，听到佛说善来比丘驱法自落袈裟着身，佛这样一对他说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了？正四果，那个叫做大超。那你说他有没有经过见惑思惑？没有，小超至少还见惑同时断思惑，那大超没有，他见思惑连断都没有，他就直接碰到佛，然后佛跟他讲，他那个相应的那个心呢，三十四心呢，就全部就具足，就断了啊，就是这个是大超，直至四果了。小超有的时候是超出果，超到三果，二果超到三果，这样子在中间的超这不一定，但是大超是一来就是到四果。然后大大超是什么？大大超呢是只有佛，因为大超还需要佛来跟他说哈，善来比丘驱法自落，还需要有佛的这个因缘。大大超他不用，他其实呢就是。其实佛的断证里面，他没有经过说什么断见或断思或断什么没有。其实他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一念的时候呢，正习俱尽啊，就是在他一念当中呢，正这个见或也断尽，思或也断尽，就是菩提树下成等正觉那个时候，他没有经过说什么七身损惑啊什么这些的没有的，就是讲藏教的佛，那这个就是什么大大超。也不用这个前面的这个师资呢来跟他作证，所以他自己呢自证圣觉，这是他大大超。所以本超段是外道，小超这个是什么呢？教内弟子，然后见师一起断的。大超的时候是什么样？直接就是小超是断到超到二果，超到三果，哈，不一定了哈，或是超到相。只有到相的位置，那大超是直接超到四果，那大大超呢是到直接到果啊，直接到果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再讲一下出果，十六心出果相里面，十五心是出果相，最后一心呢见道，然后开始断欲界的思惑。好，二果三果四果都是断思惑，那断思惑里面的欲界的九品师里面呢，顿润七生，所以还要来七次生死，然后七次生死里面二果他断了六品，还要生一生，然后三果呢他是九品全断，然后在五不还天呢等着证四果，所以他不来世间。所以如果是不来的那个就是三果，如果还要来一次那个就是二果，如果还要来七次那个就是出果。所以从前面讲过是这样，从所以我们的位置到什么地方呢？我们的位置到什么地方自己会有一个知道，但是虽然来七次来一次或者是不来，中间有许许多多的可能性，就是可以超 好，可以超过去。那你要超，你要有道理。然后呢，你这一些圣弟子呢，其实他们都很清楚他们的位置在哪里，法次法相啊，我们再说，他很知道他断了多少烦恼，他还需要来多久，他到哪里去投生啊，然后哪个地方呢是他的因缘，这个都很知道的啊。我们讲说哈，在藏传里面呢，他们会说哈，这个上师哈是哪一个再来，哪一个再来，哪一个再来，这样子一直的就是传承下去。其实在显教里面，因为教理是很明确的在那个地方，所以那些正果的修行者也都有内在的正量的话，其实他们只是不说他是什么果什么果而已。那依这个教理来讲的话，其实应该也都是相当的清楚哈，就是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最后呢讲一个公案，这公案很有名哈，就是我们禅宗哈，禅宗的六祖是慧能大师，那慧能大师的师父是弘忍，啊，弘忍呢他的师父是道信啊，道信四祖道信。那这个四祖道信呢，他其实他在跟僧璨，就是三祖哈，僧璨在学法的时候，道信就已经很有名了，名甲天下，就是很多人都很知道他的名声，要来跟他学哈。所以他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弘法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人哈，是老人，他是做什么？他是种松树的，种松树的老人。那这个种松树慕道信之名啊，所以就来跟道信学。说我想跟你学这个修行的方法，学开悟啊。那个道信看到他的时候呢，就说你年纪已经这么大了，这个法哦是那么的深奥，根气哦又要很好的根气，可是你年纪这么大，我看到你去投胎好了，如果你去投胎再来学的话，我为你再多留一些时间来教你。他就这样子把他打发掉了，把这个老人家打发掉。那这个老人家呢，他听到道信这样子说，嫌他年纪大，他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他就看到在路过一个那个跟那个原则一样哈，一个溪流的时候呢，就看到一个女孩子在那个地方洗衣服，然后他就跟那个女孩子说：“我想到你家去借住，好吗？”那个女孩子就说：“我家有父兄哈，不能做主，你要去问我家父兄。”那这个老人说：“你要先答应我再去问啊。”那这个女的就说：“好啊，那我答应啊。”她说：“好，那我就去咯。”所以她到她家了。这个女孩子回家以后居然怀孕哦，怀孕了。那怀孕以后，她这个古代啊，古代那个唐朝那个时候啊，女孩子还没有出嫁怀孕的时候是很大的罪恶，所以她被父兄赶出门了。就是流浪在外，然后就把这个小孩子生下来，那也很辛苦，会很贫苦，很贫苦，那把这个小孩子养大。但是他刚把这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小孩子是不祥之物啊，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没有做错事啊，为什么会怀孕？他说这个是一定是妖孽，所以他就把他丢到水里面去。那丢到水里面去呢，是做母亲的舍不得。第二天再去看看，那个小孩子居然逆流而上啊，而且呢更漂亮。啊，传记上说更漂亮，然后他讲那这个是不是妖孽，这个是圣者，所以他就把他抚养哈，就是母子相依为命，就把那一直把他养大了以后，到七岁的时候，道信到他这个村庄来了。那道信还是很有名哦，来这个村庄，这小孩子就去见这个道信了，就跟他说：“师父，我想跟你出家。”那这个道信看一看，他说：“出家要20岁，你才7岁，太小了啦，等20岁再来了。”这个小孩子就生气了，他说：“我老你嫌我老，我小你现在嫌我小，那你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要度我？”那这个道信一听的时候不得了啊，怎么是这样？在这传记上面说，他马上观察，他马上就是观察，他就知道这一份的因缘，这份的因缘，所以他就把他带见。而且他这东西还有跟他就是语言的往来哈，他就问他你姓什么。这个小孩子哪有姓，这小孩子没有父亲的，所以那个囡仔弄掉一下无姓儿嘛，无姓儿。他就说啥，他说你姓什么，他说我无姓是姓，那是什么姓呢？他说佛姓。 是小孩子，所以他这样子跟他对答里面呢，这个就是所以这个道信呢就度他哈，所以他七岁跟着这个道信弘忍啊，七岁跟到十二岁出家，所以这个是他的这一段公案，当然里面他还有很多的枝节的那个部分，但是我们讲这个东西哈、啊。比你们刚才那个家家哈波现波哈，就是知道说他们其实来来去去都是知道的，包括道信，包括弘忍，那个小孩子就是后来的弘忍哈，就是他们其实都有他们的自证境界，有他们断的境界。那么我们回去哈，要看断多少品是到什么样子的位置，然后呢，各位回家把这个十六行的断证八十八识。请你把它功课做来，我们下次要到阿罗汉的位置去了，阿弥陀佛。